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良苑讲台，我是郑子民，很高兴呢，每两个月的时间呢，就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您见面。那最近呢，我就比较专心牧养教会，那在电台的参与呢，就比较少了一点，不过还能够有时候录一点节目呢，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特别是在主日跟您分享信息哈，真的是老朋友见面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会继续跟您分享《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一到七节。那我们的题目呢，就是教会领袖与教会增长。那在谈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跟您聊聊哈。那你现在的教会生活怎么样呢？那在中国，在我现在住在澳大利亚，我都非常的关心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胞。那我自己呢，在这边牧养教会，我就发现呢，不同的人对教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呢，就没有教会，他说，我是基督徒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参加教会呢？那也有人呢，跑教会。那在我们这个悉尼的地方啊，大概有100间的华人教会，那讲普通话的教会呢也有几十间。那有些人呢，就这个教会待一会儿，那个教会待一会儿，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还有人呢，就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那到了礼拜天来到教会崇拜完了结束回家，那其他的时间呢跟弟兄姊妹啊没有什么来往，自己呢也没有灵修祷告，也没有建立与神的关系，那在工作在生活当中也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那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非常的投入教会的生活，不但在教会当中有很好的服侍，在家里边在工作上也有很好的见证，那我就非常欣赏这样的信徒。不过呢，我发现其实我们不能够怪弟兄姊妹，因为呢，弟兄姊妹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受到怎么样的栽培，他们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信徒。所以我自己呢，也希望好好的教导信徒，帮助信徒能够成长。那我在这里呢，也盼望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把教会当成我们的家。可能你刚来教会的时候啊，就是教会的客人，别人呢就热情地招待你，对不对？那你信主之后呢，这个教会就是你的家了。如果我们把教会当成家，那我们呢就是家中的一员，我们就会关心家中的事。那我想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对教会有什么期望呢？我想我们都期望教会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一起在灵命上追求成长，也希望呢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情况了。那上次呢我们讲到圣灵降临，那有3000人悔改信主，那他们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一起敬拜神，一起生活，彼此的分享，还得众民的喜爱。怎么样呢？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教会就不断的增长了。到《使徒行传》第4章第4节呢，就讲到 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了5000人。那到了5章14节呢，又讲到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那信徒增加是神的祝福，然而这并不等于从此就一帆风顺，教会就一切都顺利的发展了。那我们来看看书信传发展到第6章的时候，教会出现了哪些情况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书信传6章1到7节。圣经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里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讲到一件事，说门徒增多，对不对？那门徒增多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越来带越来越多的人信主，对不对？但是呢，人多了同时也会产生问题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使徒们又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那经文这样说，有说希里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呢，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里啊，有2个不同的群体。有一个群体呢，就是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他们是比较新兴的犹太人。那这里呢，讲到希伯来化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是传统的犹太人了。他们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那当时呢，希腊人不单单统治了列国，而且呢，也改变了人民的语言跟文化，所以到了罗马时代呢，希腊文化仍然是非常盛行的。那我跟师母，就是我的太太哈，我的太太呢，她就是香港人，那我自己呢，就是北京人，我们真的有非常不同的文化。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两个人也因着文化的不同啊，也闹出很多的笑话，那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争闹，那一点一点来解决哈。比如说呢，我的太太她呢计划非常的详细，她对每一件事哈，她都是一板一眼的，有一个很好的计划。那我自己呢就属于临时发挥型的，哎呀，想起什么就去做了。那我们呢就要彼此的适应啊。那你看我们一个家庭还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那我们教会有粤语堂跟国语堂，你想想两个堂会之间要一起相处的时候 是不是会更难呢？当然会更难了。那我们再讲讲国内的情况哈。中国教会有三自教会，公开的教会，也有家庭教会。那在教会里呢，也有本地信徒，也有外地的信徒。那不同文化，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做事的方法，那也有可能会出现矛盾的。那出现矛盾，其实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那我们看看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出现了什么事呢？我们看出现了一些的怨言，因为啊，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当时实现的是一种的公社的形式，就是大家自愿的把财产奉献出来，然后再由教会统一的管理来照顾信徒每天的需要。那当时有3000人，可能还比较好照顾。到了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几万人。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哈，如果让你去照顾几万人的饮食，你觉得怎么样？当然非常不容易了，对不对？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讲希利尼话的这个群体，他们当中的一些寡妇啊，就被忽略了。那怎么样忽略的呢？啊，我们也不知道，没有详细的讲。可能是呢，在分配食物的时候是按家庭分配的，那这些寡妇呢，他们是个人，可能呢就没有分配给他们食物。这时候呢，就从了个人的矛盾呢，就变成了群体之间的矛盾了。本来是几位寡妇忽略了，但是呢，当这里讲到说，哎呀，这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去抱怨这些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的时候，你看，就变成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了矛盾了。那问题产生了，到底应当怎么样来处理呢？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啊，一般问题发生了呢，就不理他，任由问题发展。那这个问题没有到迫切的时候，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呢，就任由他算了。因为呢，大家都是想以和为贵，那就不解决算了。但是越不解决，问题就会激化。当这个问题越积累越多的时候，就会爆炸了。哎呀，一爆炸的时候呢，就会互相的埋怨了。那这样的埋怨呢，就产生了这个群体跟群体之间的矛盾啊，这个是变成非常不好的事情。那可能在这个时候，教会的领袖就站出来说，谁也不许发怨言。那有了矛盾，那你又不让人家讲的时候呢，那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矛盾呢。这种叫做强权啊，你用强权来管理教会的时候，信徒可能一时间呢就听你的话，但是呢时间长了，信徒心里不服的时候，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那还有人呢觉得，好不好，我们把全教会所有的精力都先去解决这些日常生活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样去做的话，那其他的事工都会被迫放下来了。那好了，问题出现了，那到底使徒他们是怎么样来解决问题的呢？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第二点，使徒呢是以建立领袖来解决问题。首先我们看到使徒们的属灵的智慧。经文说，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用的方法是非常平衡的方法。他们首先与信徒沟通，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告诉他们，然后呢，再由信徒一起来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有2种的管理方式。那有一种呢，就叫做集权制啊。 我们中国呢，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呢，有好处就是效率很高，但是呢，也有坏处，就是权力太过集中的时候呢，就令人腐化。那第二种的方式呢，就是民主制，好像美国就是采用民主制，澳大利亚也是采用民主制。这个好处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那坏处呢，就是人民很容易被政客所利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既没有说我们说了算，你们都不要吵，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也没有任由信徒去解决，自己去解决啊，你们去解决吧，我们不管，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他们是把属灵的原则教导信徒，然后呢再由信徒自己去解决。我们看看使徒他们教导了什么样的属灵原则呢？在这里至少讲到两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传道人应当专心的去传道。使徒们说啊，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是第二节。那第四节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使徒们的责任就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道，专心的为教会祷告。专心的意思呢，就是使徒们应当花大部分的时间来做布道，来做教导，来做牧养的工作。我有一位牧师朋友啊，他跟我讲，哎呀，我非常忙，因为很多人需要我帮忙。但是我发现呢，他需要他帮忙的地方呢，都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他呢，因为这样忙呢，就把布道啊、教导的事情放下了。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放下布道跟教导的工作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是不对的。英文说 It is not right， 就是不对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工作不重要，而是神给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同的。比如说教会里边需要有诗歌敬拜，有财政后勤，有词汇帮助，那这些呢都是应当有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姊妹来担当的。那最近呢，莱特博士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给我们带领退休会啊，哎呀，他讲得非常好。他讲到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信徒来发挥恩赐呢？他就提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神呼召的领袖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那神为什么要呼召这些领袖呢？他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在真理上好好教导圣徒，帮助他们能够发挥恩赐，在其他各方面来侍奉。那他也鼓励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呢，都要出来发挥自己的恩赐，在各个领域上为主做见证。那第一个原则是使徒们、传道人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应当专心传道。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建立领袖了。使徒们说，第三节，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事。我们发现啊，教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我们呢，用瓶颈啊，就是瓶子非常细的那一部分来比喻。教会还没超过100人的时候，就会好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都认识，那牧者啊、长老啊都容易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但是呢，超过100人的时候呢，就不容易照顾了。那怎么样来解决呢？解决的办法就是求主不断的呼召新的领袖来起来侍奉。那现在我比较多在教会里边做牧养的工作， 那我希望呢，能够帮助教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架构，那么教会就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求主为我们预备更多的领袖，在各方面担起责任来。那我自己呢，也希望在当中来做一些领袖的训练。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当传道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栽培领袖起来帮助他。我们看摩西哈，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哎呀，他忙得不得了，因为所有人有事情呢，都要向他来请示。后来他的岳父就给他出主意说，哎，你不如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呢，有事情呢，他们就可以帮助解决了。那后来呢，摩西他真的这样做了，他自己也轻松了，百姓也轻松了。那么保罗也是这样，在他服侍当中，他每一次出去布道，他都会栽培一些的同工。领袖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栽培出来的。如果神祝福我们，他就会将得救的人呢不断的加给我们，那我们呢就好好的栽培信徒，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被主使用。所以我希望呢，在教会里边呢，能够帮助信徒，就是那些慕道友啊，让他们能够清楚的明白福音，清楚的信主，然后呢为他们做初信的栽培，以后呢为他们施洗，让他们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在真理上帮助他们扎根，让他们也能够学习侍奉，成为领袖，这样呢教会才能够在质和量上同时的发展。这里我们看，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领袖，而是有一些的要求的。首先有好名声，就是呢他们被会众所有的人都认识的，不是使徒自己选出来，而是大家都觉得他好，那么让大家一起把他选出来。那我们也需要让弟兄姊妹有学习成长的机会。那第二呢，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信主以后啊，就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然而不是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说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信徒呢，虽然信了主，但是满脑子都是世界上的事。我们应当追求认识神，亲近神，那圣灵呢才会充满我们，在我们心当中啊做主，来带领我们。第三呢，就是智慧充足。我们讲一件事啊，就是爱主不一定代表有智慧，有些爱主的信徒生活却一团糟。所以呢，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也要有做人的常识。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啊，她非常的爱主。有一次呢，她告诉我，哎呀，家里丢了东西。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出去没锁门。我问她，你为什么不锁门呢？她说，哎，我这么爱主，主一定看顾我的家，我就不用锁门了。那我告诉她，你这样做呢，好像是在试探神呢，我们不能够这样去做。那接下来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大家都喜悦这话。那有圣灵的感动，大家同心的选出合神心意的领袖，大家就从发愿言到了喜悦，真的是感谢主啊。其实呢，教会不怕出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解决。我自己就曾经有过不少痛苦的经历，哎呀，教会里边出现矛盾，哎呀，教会分裂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现在我就在学习如何与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同工。那弟兄姊妹，也请你们好好学习这个功课好吗？那教会里边选出了七位执事，那这些执事呢，都是讲 希利尼化，就是希腊化背景的信徒。那因为呢，这样呢，他们才能够照顾到这样背景信徒的需要，那教会里面呢就平衡了，有讲希伯来化的领袖，也有讲希腊化的领袖。那第六节呢就讲到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那按手呢就表示神与他们同在，也表示呢从神来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来实施这个领袖的责任。那这些执事呢，他们不但成为领袖，而且呢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他们忠心的管理饭食。从此以后我们看耶路撒冷的教会里边就不再有怨言了。后来呢，斯提凡为主做见证而殉道，那腓力呢把福音传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呢，做领袖也是容易受到试探的。那在这些领袖里边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做尼哥拉，那这个名字呢也在启示录里边出现了。那如果这个尼哥拉就是启示录里边的尼哥拉呢，那就很值得我们小心了。领袖可以被神使用，领袖也可以成为教会成长的阻碍。特别是有些领袖做了一段的时间骄傲了，本来很爱主，就可能呢变成一个骄傲的人，远离神的人，结果不但不能够侍奉主，反而呢阻碍了神的工作。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更新，才能够被主使用啊。最后我们看建立教会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里安利执事是一个象征，之后呢不断就有领袖被建立起来。比如说后来教会差派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教会，那没有讲到巴拿巴被安利的过程，但是呢很显然当时巴拿巴已经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呢成为很主要的领袖了。这里讲到教会增长，以前是加法，那现在呢变成了倍增。所以发现呢，原来整个教会被动员起来，那教会的领袖被栽培起来，那就给教会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增长。而且呢还有许多祭司信服了主，那教会呢不仅带人信主，这时候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弟兄姊妹，教会需要领袖，你愿意起来侍奉吗？或者是现在你已经成为领袖了，你愿意栽培其他的弟兄姊妹成为领袖吗？好，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回应呢，也欢迎你在留言板上留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